此行对于拜登来讲将会是复杂的，活动人士和他自己党派当中成员批评他和他曾经称之为是没有任何社会救赎价值的沙特王国的重启关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的目标一直是重新调整而不是断绝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沙利文表示，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尤其是在印度太平洋以及欧洲，美国必须要保持和中东的密切接触。沙利文还表示，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深深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现时创造一个更和平和稳定的地区，它将会在未来几年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美国人民带来红利。在以色列，拜登将会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以及是反对派领导人本阿明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以色列在面对着复兴的伊朗时的安全问题，包括整合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防空能力。在约旦河西岸，拜登将会重申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并且是寻求重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特朗普政府之前砍掉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关闭了设在耶路撒冷的作为美国派驻巴勒斯坦人地区的外交使团的美国领事馆。拜登将会在吉达出席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是埃及、伊拉克和约旦举办的 GCC 加三峰会。届时拜登将会展述他对于美国参与地区事务的愿景，他还将会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以及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以修复与沙特的关系。他曾经称沙特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排斥的国家。观察人士将会关注拜登如何将这些利益和强调民主高于专制的外交政策原则相平衡，尤其是在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以及是希林·阿布·阿克勒被杀害的背景之下。而值得关注的其他重要议题还包括是能源生产方面，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着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而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是高通胀的时候，拜登几乎是没有选择，只能够和该个地区的产油国进行接触。但是贝克研究所中东项目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科茨·乌尔里克森表示，价格飙升的幅度太大，中东产油国不可能够是生产足够的石油来令到价格持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虽然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产油国 OPEC 加今年6月达成协议，将会在7月以及是8月将原油产出每日提高 64.8 万桶，但是油价仍然是保持在高位。乌尔里克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认为沙特阿拉伯以及是阿联酋愿意退出 OPEC 加的框架，他自己亦都要考虑和俄罗斯的关系。观察人士说，市场因素不可能会很快地改变，这个亦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淡化此行将可能带来油价下降以及是缓解通胀的预期，而是强调此行重点是地区安全而不是能源。美国数十年以来都是在推动海湾阿拉伯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以色列在防空系统上面的融合，这个的提议在以色列和主要的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加的时候重新拥有了前景。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上个星期是对记者说，我们能够和地区各国进行双边的对话，讨论具体的防空能力以及我们可以在防务上面予以什么的协助，然后探索在某种方式上面将所有这些防空能力整合在一起的那一种的构想。对一个扩张以及复兴的伊朗的担忧驱动了这种日益加深的共识。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麦里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就表示，德黑兰可能会只要几个星期就能够积累足以制造一枚核弹的高浓缩铀，旨在打破僵局，挽救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上面个星期结束，但是未有取得进展。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亦都是解冻。 由于耶路撒冷和利雅德都对伊朗感到担忧，拜登政府一直在度静悄悄地为沙特以及是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而努力。鉴于沙特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这个将会是特朗普时期的阿拉伯汗协议当中最重大的扩充。在该项协议当中，阿联酋、巴林、摩洛哥以及苏丹承认以色列推翻了阿拉伯世界作出有关在以色列停止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前不同以色列邦交正常化的承诺。拜登在这次中东之行当中将会乘坐专机直接是往返于特拉维夫以及吉达，这个是特朗普2017年历史性的从利雅德飞往特拉维夫之后首次在在任美国总统是这样做，两国之间目前未有直飞的商业航班。虽然邦交正常化不太可能会很快地发生，但是观察人士认为拜登的飞行将会是令到沙特认为这个是邦交正常化不可避免的另外一个信号。外交关系协会中东和非洲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库克表示，以色列商人已经在访问沙特，他对美国之音说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有助于拜登政府将他称作为是一个取得进展的指标。观察人士认为在沙特国王萨勒曼在位的时候，沙特不会承认以色列，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合作学者法鲁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已经不是秘密，沙特新的领导人认为和以色列的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他所指的是沙特王储。结束沙特领导的联军以及德克兰支持的胡塞武装在也门长达七年的代理人战争一直是拜登政府的目标，这一场的冲突令到也门变成了滋生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等圣战团体的温床，并且导致了30多万人死亡的人道主义灾难。拜登预计会敦促沙特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剩余封锁，并且让四月达成并且延期到八月的停火变成永久停火。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图利斯表示，他担心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或者是导弹袭击可能会再次引发冲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东地区现时的这个火药桶任何时刻都可能爆炸，他担心拜登总统在那个地区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拜登如何处理记者卡舒吉以及阿克纳被杀一事，将考验他平衡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利益的能力。很多人将会关注拜登在同世界上最压迫以及专制的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会如何强而有力地提出新闻自由以及女性和少数群体权利的这些议题。沙特专栏作家卡舒吉是沙特王储的首肯之下被残忍杀害，审理卡舒吉的未婚妻提起的诉讼的一名美国法官要求行政当局在8月1号前作出是否给予沙特王储豁免权的决定，白宫拒绝作出回应。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无法在这处就这个问题作出评论，因为这个是一项法律的决定。据了解，调查的国际专家说，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记者阿克纳可能是被以色列的子弹打死。在被美国之音问及拜登在中东之行期间是否计划提出这两位记者之死的问题的时候，科比拒绝证实，他亦都回避了有关拜登的峰会演讲是否会围绕着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这个主题。威尔逊中心中东项目主任杰弗瑞表示，拜登会明白事情不是这样泾渭分明。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这一点值得赞赏，但是这个亦都意味着他会有很多的包袱，因为他未有正式放弃过这一点。他提到拜登去年12月的民主峰会，他说这个之后做了什么事呢？开过会之后甚至是还有人提过，还有没有人讲过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白宫报道。